第二是我自投上船舰有三一，但是三一不是长途给的，是自己自备的啊，自备三一啊。那么这个戒本是通通有了，我都准备好戒本。可是这个做波呀，他替我做成大碗了，做成变成花光了啊，叫他做波，他做成不像波样子，他自作聪明替我改啊。我拿波样子给他看，哎，他搞错了，他以为你没有吃饭用啊，这个往里伸这个。啊，这个吃饭用筷子怎么弄啊？他不懂这一套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看过。他结果替我都做着这个大碗做挖光了啊，结果就不能用啊。那么这个在狮头山船舰有三一，有戒本，没有波啊。那么到了第三次石浦式船舰，那就有波了啊。那么现在的波很漂亮了，都做成很漂亮的样子，所以有人拿回去做香炉了啊，有人做花瓶了，小小的啊，蛮好玩嘛。我在海会市去年讲解的时候啊，还得到一个特殊的消息啊，我讲好了下来，才有一个银弹子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米哥就好哟，加赞哦。”他叫我，他说这个波呀，旁的用途你说的还没有说到一种，这顶米锅就炸了。我们台湾人做的波，才等于顶米锅就炸了哦。因为这个小小的哦，他说这个把它做糯米饭啊，那太好了，所以这个波都是不合发展的，这是做做样子，有这么一个工具道具就是了。按照佛制，这个波，印度话波多罗，翻成中国话叫做印量器。啊，就是体、色、量三种都合乎佛制。体就是指这个做的原料，只能两种，第一种是用瓦，就是泥土去做的瓷器啊，第二是用铁去做的，有铁钵有瓦钵，这个是合法的，如果用其他的东西去做不合法。色颜色就是黑色跟赤色，把它混合起来就是咖啡色啊，要做成咖啡色。现在的戒坛的波都做得很漂亮发亮啊，那都是按照颜色是不合法。它是土质，体合法，色不合法，量也不合法。这个量啊也很难定量，按照这个钟南山道玄律师的解释，那么他是根据这个律本当时的说法，说这个大的波装一斗米饭，小的波，下波就是小的波，装五升米饭，不得了。这个波拿出来恐怕跟他昂更呢，哦，好大，恐怕摸啊拿不动了、啊。一斗米啊五升，那我们怎么拿得动啊？这最大的，据说那个时候的斗啊很小就是。那么偶一大师，明朝末的偶一大师的说法，就说大波不过三升。小波不过升半，最大的装三升米饭，这也够大了，也够大啊、比这个现在南传佛教的这个出家拿的波还要大。如果根据一切有波律，它也是唐朝的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跟南山律为什么相差那么多？根本说一切有波律，它也是唐朝啊、武则天时代翻译的啊。那么这个玉定三藏翻译的这个一切有波律，他所说的上波装两升米饭，下波是一升，中间的就是升半，这个两升也等于是现在南传佛教的波的量，小的一升也不算小了。我们现在戒坛的波都小啊，我去年在海会时我亲自经验过，我去称验，把这个波拿来呀、啊，我用这个人家装这个饮料的这个铝罐子，他这个写的是250cc 嘛，250cc， 那么我用这个去量这个水啊，看这个一波装多少，700cc， 装过了700cc， 太少了，所以难怪啊，探员法师吃饭的时候要吃两波三波还不够，因为这个波太小了，就跟我们普通的碗呐、啊、稍微大一点。稍微大一点，这太小了，这个量是不合法，现在做的波量根本就不合法，应当要大，因为现在也不用这个波拿去啊，这个托钵七师吗？ 突破七十，它这个饭呢、啊，所以分作三份，分作三份，所以它这个量要大，不是一个人吃的，一个人是不必那么大，因为它最少这一波饭要三个人份，要有三个人份，他自己吃一份，还有两份分给别人，啊，一份给这个当值日的或者是有病的不能出来的就给他吃，还有一份布施，啊，布施就是其他的动物啊或者是乞丐。他本来要分作三份，所以这个每一个人托钵的钵呀都有三人份，现在都自己吃，连自己吃的量都不够，可见这个都小了，这难怪他们拿回去呀、啊、当花瓶了，或者是做香炉了，顶一锅了，发生这个情况啊。这是钵啊，那么应当量要怎么样的标准呢？五分力说的最好，凭个人的饭量。凭个人的饭量，总是要够吃，不能太小。西藏，这是托钵的时候要用的啊。比如说你到人门口，人家的门关起来了，你不能叫门了，哦，我来了，托钵哟，哦，敲门，砰砰砰，这样子不好，不庄严。所以如果他的门没开，你在外边呢，西藏一摇，他会响吗？啊，因为都是古今的东西，它摇会响，它里面听到外边有比丘摇这个西藏会响，它知道有人来托钵了，它就会拿东西出来。那你摇三次都没有人出来，你就要换一家了，不要老是站在哪里等了啊。所以他这个拿这个西藏啊，他用意是托钵用的，现在也不托钵呀啊。不过这个西藏就是等于拐杖，老人就在用。到了老了，他需要拿拐杖就可以用西藏了。不过他本来的用意就是托钵的时候用啊。我现在南传佛教他托钵也不拿西藏。那么这个在家就是准备这些三衣钵西藏，并不是自己用，而是要布施给这个受戒的人。那么现在受过在家不受戒的人是不是还要这样准备啊？现在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你准备好了也没有用，你送人人家不要，为什么？现在都是戒坛里面准备好了，要受戒的人到戒坛去，都是由戒坛准备好现成的三衣钵西藏。您送给他的，因为这个颜色不整齐不一样，他在戒坛里人多啊，要整齐嘛。那么你如果自己准备的话，就不整齐了。就像我民国43年在狮头山传戒，自己带来的衣，那什么颜色都有。啊，颜色就不一致不整齐，看起来就不够庄严。所以因此现在戒坛都是戒坛里做好的三衣一钵。那么因此啊，在家就是受过菩萨戒也不必准备这个东西。那么不必准备，那变成这条戒你没有准备又犯戒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这条戒的持法可以这样做，每年都有地方传戒吗？假如这个传戒道场啊，他来向你募捐，要做衣做钵来给这个受戒的人结缘，那你就随份随地捐一点钱好了啊。你在家就是受过菩萨戒做得到的范围，有人传戒他要做衣做钵，那么向你募款，那你就捐钱啊，100块也可以啊，50块也可以啊，做得到就多拿一点，那么这就等于持这条戒，用这种方式持戒。那么省事的多了，不必事先准备，因为你准备下来的也是没有用啊。所以关于这条戒的持法，那就是有人来向你募捐要传戒要做三衣一钵，那你就随份随地捐一点钱表示持这条戒就好了，不必自己准备。这是关于第17条戒。第18条，作田不求净水露种出戒。第18，这是关于这个农作的问题啊。看着经文，若由菩萨受持戒仪，若为生命需田作者，不求净水即露架处啊。戒本做露种，这里叫做露架，架也是种植啦。是由菩萨在是一对不起堕落不净有作，这是关于种田的人用意啊，他是尽量要减少杀生。因为印度很热，水田这个差不多都有虫，那你用种种的这个肥料灯啊，或者是去农作去耕作的时候啊，都会伤害这个虫类，所以尽量不要用这个有虫的水。那么可以过滤，如果能滤的话把它过滤干净，没有虫啊，滤的虫放回远处， 也就行了，或者是不用水田，用旱田，陆降，就是在陆地旱田不用水的，比如种水果用园地啊，不是种水田，那就比较啊不会用水，伤害的生命不会那么多了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农作不可能不伤害这个小动物，多多少少总是会的。这是为了我们人的生活是没有办法，不得已在可能的范围扶持小动物，做不到的没有办法勉强了。这条件如果不是做农业不是种田的人就没有什么作用啊，也不会违反。那么种田的人，那么只是要尽量啊减少伤害生命就可以了，不可能完全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证到出国之前不可能不会伤生命。所以出国耕地啊穷离四寸，证到出国的圣人他有道共借力，他这个道共借力的力量很不可思议，所以他在犁田的时候啊，这个虫自然会离开他的犁呀、啊、四寸，不会伤害虫啊、嗯，因为他这个道共借力，正道出国就是种田举动都不会伤害虫类，这就是圣国的功用了、啊。所以希望修行啊能够赶快正到圣国，那么如果像出国虚罗渊他就不会伤害这个小动物啊、嗯。这是第十八条件，